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找寻法轮大法，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我是一名美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我想分享我是如何找到并开始修炼大法的。2014年末，当时的我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帮助我重新连接到更高的自我的一种修炼方式。我在日本生长多年，尽管我的族裔背景不同，我知道修炼在东方意味着什么。我在深奥的佛教和道教的教育中开始我的寻找。我读到过的一件事是，我必须寻找一种非常古老的修炼方式，才能从中找到真意。我在许多书店搜寻一种古老和传统的修炼方式，我充满了困惑。最后，我只是用谷歌查询传统的中国道教，这时法轮大法的网站出现了。我立即钻进去，开始阅读2013年大法师父的最新讲法。经文的语调严肃而庄重，我意识到我已经错过了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返回头去阅读最基础的书籍《转法轮》。两天之内我读完整本书，我非常惊奇和兴奋，这本书完美地回答了我关于人生的许多问题。我是在一种西方的教派中出生和成长的，像所有的新生教派一样，他的信念和实践非常的共产主义化。我13岁时就在思想中背叛他，不到20岁时我离开了他。我成了一个非常痛苦和没有信仰的人，对宗教和人都没有信仰。之后的20年，我避免接触一切精神的、宗教的或者任何有设置的团体。然而，我知道人生不只是流于表面发现的那些，还有更深的意义。所以我开始寻找那深层的意义。我最终注意到东方的修炼，因为它关注个人，更多的是关于改变你自己和觉悟。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我知道没有外部团体或事物可以真正的改变一个人的内心。我不是那种拿起什么就相信而不经过仔细调查的人，但是当我读到《转法轮》，我不能否认它是真理，因为它直接说到了我的心里。我立即开始修炼，经历了许多师父在书中提到的事情，比如感觉身体被净化、法轮的旋转、开天目，还有许多美妙的事情都发生了。我母亲看到我的改变，开始和我一起修炼。对她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美妙的学习时间。修炼大约四个月时，我知道了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有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污蔑法轮功的。我立即知道这是假的，因为我就在西方一个名声最坏的教派中长大，我很清楚邪教是如何运作和迫害人的。大法只是教我善待他人，当矛盾发生了，总是看自己。大法教我不要试图改变他人，而是改变自己，并且做到最好。邪教想要控制你的思想、你的日常行为、你的钱和你的自尊等等，他想要绝对的控制人，他想控制你的思想和行动，当他做不到时，他会击垮你，并且摧毁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而具备的自尊。邪教还会败坏你的道德，进而控制你。相反的，大法要求我们过正常的生活，没有对人的控制。我学会了在自己家中遵循真善忍的宇宙原则来管理自己。每天的练功给了我很好的能量，有益于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但是遵循这些原则并不总是容易的。当我遇到矛盾时，我停下来，平静我的思想，不再与人斗。这时我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来自于遵循这些原则。我发现我对待周围的人越来越慈悲，由此我的家人惊呼，我是一个完全改变了的人。我曾经是一个在任何团体都是一个主要的负面人物，总是对一切都吹毛求疵。但现在我平静而正面，我的家人曾经称呼我为黛比唐纳，就是笑话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快乐的人。我的兄弟姐妹们对我的迅速变化感到惊讶，我母亲也改变了很多，她努力修复她与我的兄弟姐妹的关系，这也令我的家人感到惊奇。我母亲因为背部受伤而造成部分伤残，通过仅仅几个月的法轮大法的修炼，她就能够帮助我搬家。她一个60多岁的人，搬动家具都没有问题。法轮大法的美好继续改变着我和我的家庭。现在我的整个家庭都对我母亲和我为什么修炼有了更好的理解。他们总是说法轮大法好。我强烈建议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修炼，然后再审视中共的说辞。中共的经营方式就像一个大邪教，只想控制一个人的一生。心灵和心灵的自由来自于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判断事物，然后为你的未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就是自由，每个人心中都有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游戏狂人戒瘾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新入门的大法弟子，修炼之前，当我被病痛折磨得无法承受时，当我痴迷于游戏无法自拔时，当我在名利情欲的苦海中苦苦挣扎时，死这个字常常莫名其妙地跑到我脑子里，左右着我。有时走到单位的楼顶，就想一跃而下结束生命，还时常幻想死后的灵魂能够寄托到游戏中继续活着玩着，以实现内心虚幻的欲念。我对未来的人生看不到一点希望，也不明白人活着如同行尸走肉有啥意义。就在我濒临绝望的时候，师尊从地狱中捞起了我，让我得到了宇宙大法，让我看到了活的希望，彻底明白了做人的意义，敢于正视自己的人生，是大法彻底地改变了我。他将我从一个负面、极端的人，变成了一个用真、善、忍的法理去要求自己的修炼人。对师尊的苦心救度，弟子已经找不到任何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感恩。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想通过我的经历能使更多的有缘人得到警示，远离当代社会的种种深渊，并真正的明白法轮大法好，唤醒心中的正念正信。第一部分，痴迷游戏，道德健康一起下滑。我是个80后，懂事时正好赶上电视上大量播放动画片，当时每天在家要做的就是看喜欢的动画片。后来有了游戏厅，上小学了，总偷偷去游戏厅玩。上初中后又接触到了网吧的电脑游戏。我家离学校很远，每天早上走得很早，却很晚才到学校，为的是中间能去游戏厅、网吧玩游戏。没钱了就偷偷从家里拿，直到毕业的最后一天，我们班主任都以为我是因为家远而迟到，而不知我是打游戏去了。 高中住校后，我会在晚上跑出去通宵打游戏。虽然相比以前玩的算少了，但是由于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玩游戏上，学业荒废了，致使父母不得不花钱走后门把我送进大学。当时有三个专业可以选，为了让家人给我购置一台很贵的电脑，我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就这样，由开始的偷偷摸摸玩游戏变成了光明正大的玩游戏。大学三年，慢慢的连课都不去上了。上班以后，因为经济独立了，时间能由自己把控，更是在这无尽的网络深渊中越陷越深，又常去游戏厅玩电子赌博。仅在我修炼大法前的三年中，光一个电脑游戏就投入了好几万块钱，还欺瞒妻子花工资玩游戏。工资不够用，就透支信用卡，并想尽一切能赚到钱的方法去弄钱，致使工作了八年的我手头都没存下多少钱。那时我每天都在游戏中度过，在单位里玩，在家里玩，放假了还叫朋友去网吧玩，一玩就是一天，完全不顾及家庭生活和单位工作。家人让我回去关上电脑或喊我吃饭，我总是说马上马上来，却并不行动，只玩到身体一点精力都没有才罢休，还长期打长途电话给所谓游戏中的朋友，不停歇地聊游戏。我的世界完全被游戏占用了，留给其他事的时间微乎其微，少得可怜。父亲对我充满了愤怒，妻子变得痛苦憔悴，我的本性被一点点的侵蚀，游戏就像鸦片一样控制麻醉着我。长辈们无数次的规劝，还有襁褓中刚出生的孩子，根本就拉不回我的心，我的道德和身体状况也随之下滑。现在回想那时自己的内心世界，感觉都不配做个人。我原本健康强壮的身体出现了由小到大不同程度的不良症状，包括头发脱落、眼睛近视、长期玩游戏憋尿不上厕所导致膀胱胀、前列腺疼、臀部做出了痔疮、天天流血、腰、颈椎和头部也整日疼痛、三四节颈椎上还长了个包，致使整个人含胸驼背，没有了一个年轻人的形象。我在母亲的劝导下看过法轮大法的书，为了做痔疮手术，我想要做心脏检查。当我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做心电图时，竟然怎么都测不出心率来。可我当时悟性太差，还是执意要做手术。结果一个小小的痔疮手术过程中状况百出，使我吃尽了苦头。最后在2016年10月1号，两条腿突然无力行走，腿上的筋变成一坨一坨的大筋包。第二部分，走进净土或重生。那天，我正因为疼痛躺在沙发上苦苦哀嚎，和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的同修突然造访，要找母亲和妹妹去参加本地年轻大法弟子的学法交流会。本来名额是留给妹妹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不去。那位大法弟子看到我的情况后，建议母亲带我去，我也不去，最后连说带拉的把我弄去了学法班。当时上楼梯我都得走两步站一会儿，还需要有人在旁搀扶。就这样步履艰难的我走进了学法场，我看到了很多陌生而又年轻的大法弟子，我勉强地坐在角落里跟大家一起看师尊的广州讲法录像。现在闭上眼睛，当时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在那之前，我虽然接触过大法，但仅限于知道大法好，因为母亲在法中受益良多，一身的病全好了，家庭也变得和谐温馨，她很希望我也能够得法修炼。但受无神论的毒害、下滑的道德和痴迷玩游戏的干扰，我听不明白师尊讲的法理，也不懂得修炼 和修心性，闹中时常出现怀疑大法、揣测师尊等等的坏思想。这次跟那些年轻人坐在电视前观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是我首次系统的、完整的聆听师尊讲法，整个学法场十分慈悲祥和。渐渐的，我开始听明白师尊讲法的内容了，知道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知道去掉执着心向内找，明白了这是渡人的佛法，我的世界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观念坏思想逐渐崩塌，美好的世界观开始重新建立。每天听完师尊的讲法，大家还会一起练五套功法，我因为无法双盘就单盘，后来单盘盘不住，同修就坚定地告诉我要坚持，哪怕散盘都行。就这样，我跟着大家学法练功交流，三四天过去后，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起初不想去学法的我，后来每天盼着去那个学法场，走路需要人搀扶的我，竟然能独自步行去学法。上楼，母亲已追不上我了。七天搬下来，腿上一坨一坨的金包消失了。师尊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这是人间仅剩的唯一的一块净土，这里能使人真正的道德高尚，能使人变好，能使已经变得非常不好的人重新再回到最好的状态中来。这句话我深刻而又真实地感受到了，现在社会上的确没有一块净土了，只有大法这里是净土，在学法场中没有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利益争夺，只有祥和与宁静。一位位不曾相识的同修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比亲人还多，我心中对法的迷惑、生活中的烦恼、工作上的无奈都可以和大家交流，每个人都会真诚地帮我解答，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像是帮我解开了一条条捆绑在身上的绳子，让我受益良多。在当今的中国，也只有师尊的弟子们才能做到不分阶层、年龄、性别，无私的、为他的、真心的为别人付出。第三部分，不为省钱而害别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是师尊的慈悲保护换回了我的本性，给了我新的生命。如今我已经彻底戒掉全部恶习，包括玩了近20年的游戏。在得法之前，就曾经因为玩游戏的事儿和家人发生过无数次的冲突。修炼后，当我意识到应该把游戏瘾戒掉时，师尊就开始帮我，只要一碰游戏手就发麻。我悟到不该玩了，想把游戏账号卖掉，结果多位同修为此和我交流，其中有一位叔叔对我说，孩子，打个比方说，你吸毒了，打算把毒瘾戒了，但是却把毒品卖给别人吸，那不是直接在害别人吗？为了钱，你能害人吗？当时我一下就被镇住了。是啊，我修真善忍了，我不能去害别人。我决定把游戏账号删除，不是出售。结果莫名其妙还不让删。每次上那个游戏网都会刺激我之前的欲望，但是我还是一次次地做着删除的尝试，还有年轻同修两次跑去陪着我删，终于彻底地将游戏中的账号删除了。说也奇怪，直到今天写稿时，那些曾经天天占据我大脑的游戏再也没有出现过，脑子清静了，玩游戏的瘾被我彻底戒掉了，是真的戒掉了。之前有朋友说，你能戒游戏，我就戒饭。多少人不敢相信的是，修大法的我办到了，是大法使我迷途知返，浪子回头。游戏戒掉了，我才知道现实生活中 有无数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也感受到了以前的我是多么的自私。我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大家看到我的变化，心里都由衷的高兴。大法中的法理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能够清楚地把控自己的未来，教育孩子。现在在国企没有几个人积极主动的工作，在单位工作时，我用大法标准来要求自己，不再争名夺利，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毫无所求地为大家服务，遇到什么事情都包容谦让别人，大家都觉得我变了。有一个同事还当着全部的人的面说，这孩子性格太好了。空闲的时间，我默默地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为单位改进优化设备，给单位节约了成本，光合理化的建议就被高层采纳了4条，这是在以前5年的工作中从来没有过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学大法后的我也把之前在单位拿的东西都送了回去。这些年玩游戏中养成的利益心、名利心、虚荣心已经从虚拟世界里渗透到现实中来了。原来由于我比较懂电子设备，还有买到便宜的渠道，所以许多亲朋好友都向我求助，但我总是加上一部分费用，只比市面上便宜一点点，没做到真正的便宜。修大法后，我看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师尊还在《转法轮》中讲，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看到这些时，我悟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于是再也没有多加过一分钱，找到什么价位就给什么价，还会帮对方找最合适的设备。当时有个同事为了感谢我，3番5次的要给我发红包，都被我拒绝了。他感受到了我的真和善，同时反馈给我钱买不来的感恩。我的内心再没有以前那种贼偷东西似的感觉了，我变得堂堂正正，踏踏实实，在感化周围人的同时救度着有缘者。在写稿的此时，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掉，知道还没有达到师尊的要求，但是我会用心努力的，法已经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有师尊呵护，一切都不能阻挡弟子精进实修，正念正行。在这个道德下滑、邪党文化肆虐的社会里，我周围有太多80后、90后、00后，甚至更小的孩子，像原来的我一样，迷失在社会泥潭之中。他们迷茫地混着日子，打着游戏，看着手机，听着邪党的谎言，他们看不到真正的灯塔，不明白大法和发生在中国的信仰迫害，真是可怜。我们大法弟子们要抓紧在这最后的时间里，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愿世人明白真相后都能在法轮大法中受益。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题目是《大法成就的优秀人才》，副标题是《一个大法小弟子的成长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生。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一直是家长们最关注也比较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对独生子女，又是在道德急速下滑、黄赌毒遍地、
各方面极度混乱的中国大陆更显教育好孩子的艰难。我周围的同事们经常抱怨自己的孩子怎么不听话，难管教，家长为了孩子简直是费尽苦心，而我却没有同事们的类似经历。每当提起我的儿子，无论是当着我的面还是背地里，同事们都是赞不绝口，有的对我说你太省心了，有的说真是让人羡慕，有的说这样的孩子生多少也不多，还有的向我讨教教育孩子的方法。每当此时，我都会感到无比幸运，我确实从来没有遇到教育孩子的艰辛。可以说我们夫妻俩没有为教育孩子操过心，因为我和他爸爸是法轮大法弟子，我们所做的只是经常提醒孩子多学法，告诉他按照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的道理来做人生活，是慈悲的师父把我们的孩子教育成了德才兼备的孩子，我们全家由衷的感恩师父和大法。第一部分，身心受益。儿子从出生就瘦弱，每年从冬天到春天感冒一直不断，基本上是上一波还没好，下一波又来，吃药打针成了家常便饭。臀部因经常打针而发黄发硬，再打针护士都觉得困难，扎不进去，而且一感冒就咳嗽，吃饭就吐，真是很愁人。当时年纪轻轻的我也是体弱多病，医治多年越治病越多，在同事的劝说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有一天我带儿子到一个练功的同事家，他给我们放了一下师父教功录像带的开头，也就是法轮图转动的那一部分。回家后，儿子看到转法轮封面上的法轮图会转动，他告诉我们先这么转，顺时针转，再这么转，逆时针转。当时把我和丈夫惊讶得不得了，我们俩都是受无神论毒害很深的人，长那么大还没听说过这种神奇现象，因此知道了转法轮这本书不一般，从此就经常看书。儿子当时四岁，也跟着我们学法，他爸念一句，他跟着重复这一句，然后他爸念下一句，他再跟着重复下一句，整个一本转法轮念下来，再念第二遍时，书上的字儿子基本就都认识了。后来他就自己学，不用他爸带了。那时我的同事们很喜欢让我儿子给他们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他就郑重其事地读，然后同事们就是一番夸赞，神童。此时我就借机告诉他们学法轮功学的。很快我和儿子的身体都健康了，他再也不感冒了，其他小朋友们都感冒他也没事。几年后儿子的身体变得很健壮。学大法前，儿子因为体弱经常生病，每天上幼儿园我都担惊受怕的，不是担心他穿多了热，就是担心他穿少了感冒，夜里还得经常给他盖被子。这下可好了，不用担心了，即使夜里被子蹬到一边，第二天也不会感冒。学大法后，儿子的心性有了很大提高，很听话。有一次过年回老家，晚上大家都在看电视，已经有点晚了，他爸叫着他的小名说别看了，该休息了，他正看得聚精会神呢，就不同意。我走过去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想想，师父不是告诉咱们为别人着想吗？大人们工作了一天多辛苦啊，应该让大家早点休息。他一听立即同意关电视。他婶儿说还是嫂子会教育。我说我是用大法的法理教育他的。家里人都觉得法轮功真好，在幼儿园及平时和小朋友们玩耍时，儿子也知道为别人着想，小朋友有时把他推倒，他也不哭不生气。 第二部分，开智开慧，品学兼优。孩子学法虽然会需要一些时间，但不会影响学习，反而会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关键的一点是，学法要长期坚持下去，形成规律就容易坚持。因为长期坚持学法和发正念，清除了思想中的不好的物质，使儿子听课及做作业能集中精力，学习效率很高，应对学校的学习很轻松。更因为学法使他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提高了心性，更能自觉完成好作业，不打架，不惹事，远离不良习气，不会被社会各种不好的因素污染。不但学习上不用家长担心了，就连如何做个好孩子上也不用家长费心了。因为学法，儿子的状态很稳定，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得到各级班主任及所有任课老师的夸赞。几乎每次家长会都会听到班主任老师的点名表扬。从学习到人品，都是其他同学学习的典范。有机会看到了儿子的初级中学生评价手册，里面有初中每个学期结束时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素质的综合评语，现摘写几段。第一学期结束时的评语是：谦虚谨慎的态度，纯正如雪的思想，坚毅不拔的精神，勇往直前的胆量，虚怀若谷的胸襟，如火如炭的热情，你知道吗？这都是你的优点。第三学期结束的评语是：你的品质，你的心灵是那么朴实无华，真实动人。作为班里的最高领导者，老师身边的小助手，你那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你那勤奋刻苦的好学精神，你那正视现实、克服困难的勇气，你那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确实让同龄人佩服。好样的，老师真的很欣赏你。第四学期结束的评语，在你的学习中，有成功的欢笑，也有失败的痛惜。成功时你没有陶醉，失败时你没有气馁。我欣赏的并不是你那优异的成绩，而是你执着的学习精神。第五学期结束的评语，你的成绩像你的品质一样优秀，你的工作像你的性格一样踏实。第六学期结束的评语，虽有聪明的才智，却从来都是谦虚谨慎，对待同学热情宽容，对班级中的每件事从未抱怨。你知道吗？同学们所尊敬你的原因，并非是成绩，而是你认真的态度。初中毕业后，儿子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高中期间，六门主课都有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竞赛的活动。每次班里发复习资料，他都是让同学们都先拿过了，他才去拿。有时剩下的都是不成套的。最终的比赛结果，他得到两个全国一等奖，两个全国二等奖，一个省级一等奖，在全校绝无仅有。高二住校后，晚自习下课比较晚，有些同学还想再学会儿。有一次最后离开教室的同学忘记关灯，被年级主任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因此找到我儿子说了这事。从此以后，每次晚自习下课，儿子都是等到最后一个同学离去，他关闭教室的灯才离开。高二下学期，有一天我丈夫接到儿子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是班里分到一个省优秀学生干部的名额，省里批准后高考加十分，要把我儿子报上去。填表时竟意外发现我儿子不是团员，因为基本都是初中时入团，想让我丈夫劝儿子入团，只要口头同意就行。我丈夫说，大意，共产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入他干啥？事后听儿子说，他正上体育课呢，班主任来找他谈这件事，儿子当场表示不入团。班主任说，不入团也尽量给办优秀学生干部。 过了几天，班主任跟他说，省里管这事的人怎么也不给通融，不入团就是不给办。班主任为了弥补遗憾，费了挺大劲儿，把儿子办成了市三好学生，其实也要求是团员。班主任告诉儿子，已经跟人家说好了，填表时让这一格空着。高考前半年，儿子班级得到一个校长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被推荐的学生高考成绩直接加60分。上清华大学一直是儿子的心愿，按规定是根据近期几次的考试成绩决定推荐谁。班主任认为应该给我儿子，可是年级主任坚持给同班的另一个同学。班主任觉得不公平，给我丈夫打电话说这事。丈夫说，没关系，你也尽力了，谢谢你，让他自己考吧。儿子对这事也毫无怨言，很平和地对待。高考时儿子发挥正常，考出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全班第一，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经过四年的大学学习，儿子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顺利地到美国某著名工科大学读硕士。别人家的孩子出国上学，基本上都得经过中介帮助申请，而儿子没用中介，都是自己申请的，既省钱又省事，同时被五家大学录取，这让我的同事们羡慕不已。如今他已硕士毕业，被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录用，成了一名科技工作者。回首儿子走过的这20多年的人生路，真可谓一路顺风，我们明白了人生的意义，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仅以此文表达我们全家对伟大师尊的无限感恩。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闯过生死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姓李，男，今年79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在这21年的修炼当中，师父一直管着我。第一部分，79岁学会滑冰。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去承德避暑山庄遛弯，看到山庄湖面上有许多人在滑冰，我一看挺好，心里痒痒，也想学。可管理人员一听是个79岁的人了，谁都摇头不让我学。我就想，我是法轮功学员，身体棒棒的，我能行，就租了双冰鞋穿上，自己学了起来。磕了两跟头也没怎么着，蹭一下就站起来了。旁边有人说，这老爷子行啊，你能站起来就能学。我在那儿学了一会儿，觉得挺有兴趣。后来我让儿子在网上花500多块钱买了一双冰鞋，我真就学起滑冰来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能独立滑行了。这时冰场要举行滑冰比赛，就把我们撵到东湖那边去滑。在东湖也有20-30人在滑，那些人都把我当稀罕，说人家从小学滑冰，玩到70左右就不玩了，都滑不动了。您这倒好，79岁了现来学，还学会了，真稀奇。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想干什么都能干好。我就这么一说法轮功，他们对我都很亲热。我一看这样，那就直接讲真相吧。我一讲真相，他们还都爱听，给真相光盘也愿意要，很感兴趣。我就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午前学法，午后滑冰讲真相，我也觉得挺好。第二部分，遭逢大难。可是没几天就出大事了。2017年腊月28这天，我同往常一样去滑冰讲真相，心里只想着怎么讲真相的事儿。过马路忘记看车，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小汽车给撞了，撞得够狠的。从监控录像上看，我被撞得飞了起来，又掉到马路中间的栏杆上。可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被撞，就觉得呼啦一下，
就像在农田里被棒子叶给撩了一下，然后我看到从我的身体里飞出来另一个我的身体，那情形我实在形容不太好。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妇女的声音，大爷大爷的喊我，我心里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有我的师父保护，没事儿。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你别着急，别害怕。那时我就觉得浑身舒舒服服的，哪儿也不疼。后来我悟到，如果我当时立即起来直接回家，一定不会有后来的那些麻烦。后来有人叫来了我的家人，把我弄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也是迷迷糊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不明白，只觉得挺舒服的，可睁不开眼。医生给我拍片检查，说我从脖子到腰椎11处骨折，就把我按到床上要给我输液。这时我突然就清醒了，眼睛看到了输液的瓶子，我抓起瓶子就给扔了，接着我就要起来，可床一边站个大夫，一边站个护士，两人使劲按着我不让我起来。我猜我儿子在旁边给大夫使眼色，让他们给我治。医生强硬地说，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看来我不让他们治，他们就要强治。我说，你敢，你强行给我治，我去告你。你要再给我治，我就打你们，骂你们。他们说，你是法轮功，可能是儿子告诉他们的。你们师父不让你们打人和骂人的。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不假，我们师父不让我们打人骂人也不假。你们给我治是你们的好心，可是实际上是在害我。我修炼了20多年了，我有师父管，你们的医道什么也不是，我的师父能耐超过你们的医道，你们一给我治，师父也不会管我了，我功也没了，你们是在害我，我就不干了。我高低要走，我儿子和大夫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我儿子说，你就得在这住着，家里没人伺候你。我说，我就不在这儿，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回家修炼就一定能好。看我一个劲儿闹着要回家，他们也没办法，时间也不早了，就想拖住我说，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住一晚上吧。我说，那你们给我打保票，我就住一宿，你们不打保票，我就一宿也不住，爬我也要爬回家。后来医生和我儿子打个保票，只住一宿，不吃药，不打针，不做任何治疗。在那儿住了一宿还挺难受，褥子不平，硌得慌，我让他们把褥子给我呼噜平了，睡了一宿，哪儿也没疼。那个大夫给我检查，说我11处骨折，为什么不疼呢？我心里明白，这是我师父保护的原因，师父为弟子承担了。第三部分，这大法也太神了，真是比医院强多了。因为修炼后，我也过很多病业关，比如拉稀、便血，有时身上像割肉似的疼，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我就咬牙挺着，有时疼得我折跟头，我就憋住气，憋气不就疼得差一点了吗？我就一分钟大约只喘两口气，就这么硬挺着。师父帮我过的关多去了，一般都在夜间，我从不跟家人说，自己的关自己过，但我知道修炼就一定有关要过。就像过去那个小道修炼的人，到圆满的时候不也要过生死关吗？什么豺狼虎豹来吃你，实际他吃不着你，只是幻影，你一害怕就完，让你跳喇子，悬崖的意思，你跳下去就圆满，不跳就白修。何况我们这个是真正的大道修炼呢，我就抱定一念，我也得过这些关。记得当时过病业关的时候，家人也叫来了许多至亲和朋友做说客，我跟他们据理力争，最后他们说不过我，全都走了，我的病也就好了。从那儿我就知道，所有的病业全是假的。可是说不难受，身体却不像原来那么轻飘飘的了，身体发沉，后来也走不了了。但是我嘴不闲着，就是听师父的话讲真相。我讲江泽民如何和共产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如何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挑动全国人民仇恨法轮功，讲周永康、薄熙来这些贪官污吏如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如何办人体模型展览谋取暴利，事情又怎样败露，王立军化妆成女人私闯美国领事馆等等， 我不停地讲，见人就讲。我那四儿子一看我的态度这么坚决，赶紧给我老儿子打电话。我老儿子倒是贴着我说，我四儿子不坚持了，跟医生商量，你看我爸药也不吃，治也不治，看样子也不像骨折的，要不就回去吧。小护士进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说你等着吧，一会儿就让你回去。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那咱俩拉钩。他就和我拉钩，在拉钩的一刹那，我的眼睛突然就亮了，视力完全恢复了。而在之前的一天一夜中，我的眼睛都是盲人状态的，有时能忽闪一下看到点东西，多数是看不见的。这一下我看见了，我心想看来我是做对了。就这样一个多小时后，我就顺利的回到家。回家后正好赶上过年，五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全都来看我，我的身子还是有点沉，我就躺了十来天。十多天后，他们都陆陆续续休完年假该上班去了，我也不挽留，还撵他们快上班去。他们一走，我也什么都能干了，后来越来越好，现在全都恢复了。再说说那个司机的事，我跟我儿子说，你可别讹人家。我儿子说，讹什么讹，他也没钱，他男人得了癌症了，在医院化疗呢，没钱。我说没钱我给他点钱。儿子说，要给你给我吧。我说给你我不给，他困难我就给他，我不能讹人家。有一天我孙子来我家说，撞你的那个司机，你不要人家钱也就罢了，怎么听说你还要给人家钱？我说我给你讲讲，我前世欠过人家的命，今世我修炼了，他来找我索命，可他没要去呀。我的命值多少钱呢？我出这事儿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的师父说，我们修炼的人遇事首先要想到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不也没事吗？我孙子又说，你把人家车子撞坏了怎么办呢？我说车子坏了咱们赔，要不就给人家修。我孙子说，人家不用你修，人家车有保险。通过这件事，家里外头亲戚朋友全都对我刮目相看，对大法啧啧称奇，说这大法也太神了，真是比医院强多了。第四部分，人家说法轮功又来演讲来了。有时我也在想，我修炼也不太精进，比起那些修得好的同修差远了，怎么师父还管我呢？后来一想，可能师父看我讲真相还算上心，所以才管我的吧。因为我没有怕心，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好多的人都认识我，我一去了人家就说法轮功又来演讲来了，我接着就开讲。我也没有发言稿，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呀。法轮大法修的是真善忍呀，真善忍就是说真话，做真事，做真正的人。善就是善待万事万物，忍就是与人发生矛盾克制自己，要忍让等等。我也讲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就用我自己的例子说，也讲其他同修的修炼故事，人们都挺爱听。我也做一些发资料的事，发些小册子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一次我贴真相粘贴被警察抓住了，绑架到了派出所，他们让我写四书悔过保证等，我不写，他们就对我嚷嚷，我也跟他们嚷，我的嗓门大底气足，他们嚷不过我，不嚷了。我就给他们讲道理，我讲我师父如何如何好，大法如何如何好，我说法轮大法是千万年都遇不到的高德大法，全世界都在修这个高德大法，我们是这个高德大法的修炼者，是弘扬这个大法的人，我们告诉人们真相是在挽救世人，我们都是好人，你们抓好人，谁抓谁有罪。一讲就是五个小时，后来他们都让我讲服了，低头不语，蔫蔫的把我放了。我所在的村子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可知道共产党的腐败和邪恶，我暗地里退党十多年了，我想不行，我既修真，我就要明着退，不偷偷摸摸的。有一天我找到我们村的书记，跟他说我要明着退党，他说你也没犯错误呀。我说共产党说的，共产党员不许练法轮功，可我放不下法轮功，那我就退党。 法轮功能使我没病，你100个共产党也做不到，我就要退党。书记说，那你要退就退吧。公开退了之后，心里那叫豁亮，身上也轻快。还有一次，我在大桥上贴标语，被两个警察发现，他们又叫来了2-3个警察，连他们所长也来了，5个人包抄我。我站在大桥上也不害怕，大声跟他们讲，连讲还带吓唬他们。我看他们包抄我，我不往桥下走，返回去往桥的高处走。他们一看怕出事儿，就叫我孙子把我接回去了。通过以上这件事，我体悟到了，只要心存信师信法这一念，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努力做到，那什么关什么难都能过去，什么邪魔乱鬼都得消失遁形。你信师父，你求师父，师父就帮你，你认为你有病了，那邪恶就有理由迫害你了，师父想管都管不了，因为这是这个宇宙的理，任何事都是自己说了算。这是我在最近过生死关的经历和以往我证实法的一点体会，同修们全都鼓励我写出来，并且说你写出来是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同时又能给其他同修一个好的启发。我觉得只要能对同修有一点点的启发和借鉴，就是我最欣慰的。当然文中还有词不达意的地方，或者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